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最近呢，在网络上面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些大马的网民呢，他们就揭露哦，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学生呢，基本上都会去到这个快餐店呢，可能一起讨论作业啦，或者是他已经似乎呢成为了一种风气哦，就导致有很多的一些网民就抱怨说，他们真的是霸占着这个餐桌啦，然后让他们呢真的没有地方呢可以用餐的。那究竟这个快餐店是不是真的能够专心的读书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哦。在节目当中呢，今天也非常的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古今菩提辅导协会的注册心理辅导员，也是沈嘉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欢迎你。
是的，杰克，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嘉伟哦，其实，在快餐店讨论作业这件事情呢，你认为说是恰当的吗？还是说它真的能够让学生们专心的温习功课呢？
嗯，那首先我们谈起这个现象，我想要让大家我们一起来看待这个现象一下。其实我也发现到说，今天我们引起纠纷的就是在快餐店讨论作业做功课的这个现象，我发现到其实它并不只是发生在学生的这个人群或者是在做功课这件事情上。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平日里有发现，其实你也会发现到有时候在类似的餐厅类似的咖啡馆，我们也会看到可能有销售人员，他们也会在类似的地方谈生意。那也有保险的 agent 在那边谈保险啊，然后聊投资啊，还是说介绍买卖房子这样的东西。那也有人会在这样的地方进行类似开会啊，就是商业讨论等等。那往往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桌上呢，也就是那几杯的饮料他们可能只是买几杯的饮料，那 待的时间呢也不短。可能最短是一两个小时，那可能长的话可能甚至会半天以上。那我们当中其实今天要讨论的课题我觉得说不只是在围绕着学生在快餐店温习功课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很常看到就是有一些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些人群可能我们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想先我们先不急着进入到那个讨论说今天快餐店做功课是否会恰当。那我先反问大家大家觉得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人群几个其他的现象，大家会觉得说以上的情景恰当吗？那其实恰不恰当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店家呢开店做生意呢就是需要顾客上门去光顾的。那今天会造成大家的讨论和纠纷，其实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他人造成了不便。那可能学生的群体因为在快餐店做功课的时候他们霸占了位置，那霸占的位置情况下是一人多位。假如说你只是一个位置，你坐这你就坐在你那个地方，你不霸占其他的位置那还好，那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坐，那大家也不会去责备还是去引起很大的纠纷。那今天的情况是一个人可能霸占了四人桌子，那变成说其他人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进行用餐。所以错不是错在那个场地而是在不对的时间，那做了不对的事情，那让大家可能不能很好的用餐，造成大家的不便。那我也请大家我们来换个情景来考虑一下一样的，我们以读书为背景，但是我们今天是去到人潮少的时候，我们是在人潮少的时候去，那我们去用我们需要的位置，我们也有叫水，那差别就在于我们去的地点还有去的时间是不影响到大家，不会对他人造成不便的，那大家觉得 OK 吗？那我相信说大家可能听到这样的时候觉得说其实也还好啊，那也很鼓励啊，那店家也很欢迎啊，对吗？所以我觉得个人的，我觉得今天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要在大庭广众的地方下怎么样不打扰到其他人，不让店家为难，不要在不对的事情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情。那回到杰克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那能在类似的餐馆进行讨论功课，那能够专心的温习功课吗？那我个人觉得说其实读书有很多种方法，有些人呢确实需要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读书，但我也发现到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其实喜欢在人多的地方读书，对他们来讲可能更容易读得进去。那我们再来更好的讨论一下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 当然我今天分享的现象并不是要指责还是点评什么，更多的是我们把这个现象提出来让大家进行一些反思。其实我会发现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做功课的话，其实有分成两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做做样子，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与其说你是说他去那边读书，我反而看到的是更多在聊天在玩。那有一些学生可能他桌面上放了书，开了电脑，开了笔记本，开了作业，那你会发现到他们去到快餐店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聊天，压压手机，还是说可能就玩游戏等等，那他们的笔记课本其实都是没有动到的。那那个就是我们所谓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去 做作业，反而更多的是和同学一起聊天。那当然这是一部分的人群，那我会也有看到另一部分的人群，其实他们真的是去那边做功课的，以为玩玩呢，其实他们真的是去那边做功课。那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说比起在家在那样的环境，有免费的冷气，免费的电，免费的网络，那你又可以随时买到食物和饮料，相对来讲会更轻松，会更帮助他们去读书。而且他们会觉得说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进行团体读书，还是说我们所谓的 group study，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他们会觉得说更方便，更有帮助。那也有同学其实他们是利用这个环境来逼一逼自己，怎么说呢？因为当他们在大庭广众下有人的监督下，他们会更会更想要，就是不会那么不自律的去看电话，去玩手机等等，他们会因为有人的监督，他们会更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提高了那个效率。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你要看那个人群他的用意，学生自己本身的用意，
确实出发点呢真的挺重要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就要继续的来问问看一下嘉伟，为何学生不到这个环境呢相对安静的这个图书馆去温习，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要你继续守着陪伴着你的 TFM。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这时候呢我们线上呢依然有嘉伟哦。那其实如果回归到这个事件呢，就想要继续来问问看一下嘉伟哦，就是为何学生们其实他们都不到环境可能相对安静的图书馆去温习功课呢？
那这个呢其实我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同感深受，我大概可以比较了解说为什么学生们不到环境相对安静的图书馆。那我举几个原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发现到图书馆呢可能有几个限制。那怎么样的限制呢？第一个，从规则上设施上的限制。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图书馆的规定是我们不能在里面吃东西的。那有些图书馆像我以前的时候在读这红白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图书馆是连水都不给带进去的，你的水要放在外面。所以每次我们可能在那边复习了，那时间可能一口渴的时候，很麻烦的是你还要走很远的距离才能回到那个拿水的地方去喝水。那我觉得说可能在有些规则上会引起大家的不便。那除了这个呢，我们也会发现到在图书馆我们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出声去讨论的。那现在的小朋友我会发现到他们会倾向于那种团体读书 group study， 不像是在个人读书这样。那图书馆比较倾向的提供安静的环境的时候，它是更有利于你一个人想要专注的去准备复习啊，考试等等，那桌面上都是你自己一个人，那你不会想要说有其他人的干扰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跟同学一起进行讨论的话，那图书馆确实会有一些的规定在那边，会让你觉得比较麻烦，比较不便的。那除了这个呢，我觉得在设施上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有些图书馆呢它的环境没有那么有气氛。那有些同学他们会看重那种仪式感，会选择有气氛的环境，他们觉得说有气氛的环境会更帮助他们去进入那个读书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可能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外面的咖啡馆啊，外面的快餐店啊，比较那种有 modern 的读书环境。那除了这个呢，我也发现到时间方面我们其实也很常可以看到图书馆一般来讲比较少有提供24小时的，那可能就是开到傍晚5点，工作人员也需要下班了，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提供大家在晚上的时间也进行复习。那现在的学生呢也比较倾向于我看到越来越多的trend是就是等到 晚上的时间啊，才肯要去复习，要去读书，要去讨论等等，都是等到晚餐之后8点多到10点、11点等等。那当遇到这样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会翻到图书馆已经没有办法提供你这样的一个地方了。那虽然说可能有些图书馆是有24个小时的，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到啊，在24小时它提供的那个环境里面，它其实场地是有限制，它不大，所以可能大家都去那边挤的时候，你没有位置，没有机会排到你，还是选不到你可以一个好的一个位置，那可能也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去读。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哈，就是食物方面。那有些人哈，可能会比如说读了，我想要吃东西。那一般来讲，我们也知道图书馆是不卖食物的，所以有些学生他们就会觉得说，那如果说我做功课了，读书了好长一个几个小时了，那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又没有办法去找东西吃。如果我要去找，我要东西放在那边，又担心不见等等，所以他们可能会甘愿的去选择一个地方是可以满足到全部东西的，就是可能长时间提供给他们长期坐在那边，那肚子饿了又可以买到水，买到食物吃，所以可能会更倾向选择于那种类似快餐店啊、咖啡馆等等。那再来呢，读书环境，那这个我们也是会发现到图书馆是相对的安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哈。那我会发现到说，其实有时候太过安静，它也会有一些的反效果。那反效果是怎么样呢？大家太安静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进入打瞌睡的一个状态。那反而是说，反而人多的时候，你会有人监督你，还是说可能有人会会有声音的一个外面其他声音的情况下，会更帮助你进入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以上的这几个原因吧，让现在的学生们会更倾向于不去安静的图书馆，反而去选择有气氛有范围的快餐店还是咖啡馆进行阅读进行读书。
我还蛮赞同的嘉伟刚刚所提到的那几点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呢，他们所设立的这个地点呢，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能他们还没有一个就是可以自备或者是可以自己开车的这个能力，所以他们要去到那个地点的话，确实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方便他们，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一个可能比较附近啦，或者是比较容易去到的一些地点来进行温习的。就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来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RC今天要问你
TFM 马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人呢，他们都称我们今天新闻所讨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这些人士为啃蚁族哦。所以嘉伟，你认为说应该要如何有效的去解决啃蚁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那啃蚁族，如果说我们也知道啃蚁族指的就是长期长时间的坐在一个地方，那我们为了想要空调啦，还是说可能点半杯饮料就坐半天以上的哈，那一般上怎么解决？我会发现到说，其实有两个角色可以很好的帮助解决这个东西。那第一个呢，就是商家自己本身。那商家自己本身呢，就是他们推出的一些规定，还是说一些的方式，可以帮助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相信说，其实如果店家开门做生意，很常遇到啃蚁族的话，有时候也会让他们很困扰的，因为可能新的顾客没有办法来，那他们长期坐在那边就只是点一杯饮料，那商家呢可能也就赚了一点点的钱，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每天的日常开销。所以说我找的资料我有发现到说，其实商家一般可以用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比较不鼓励，但是也有看到某些商家用的，就是他会用比较强硬的方式，那他当然会造成一些反效果了。那强硬的方式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可能他们会要求有一些做功课的顾客离开，那这个我们也从报道上看到，可能还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满，他们会觉得说既然有消费了，他们就有权利在那边待着，那商家去如果去进行一些干涉的话，他们会很不满意，那这个也是比较不鼓励的。那会比较建议的就是商家使用一些软招，那软招呢就是比较不间接，但是又有给予一些提醒的，例如呢好像我们会间接的限定他们用餐时间，还是说可能会限定一些网络的时间，像星巴克，我们知道说他们对于提供的那些免费 WiFi 他们是在收据上面单据上面是有给一些密码，那这个密码呢其实每2个小时它就会 expire， 它就会过期，你没办法用，所以通常你都要去继续续杯去买过 可能有新的单据你可以再继续用，这是类似其中一种的方式。那最近有没有看到的哈，就是麦当劳可能也会有设立厕所密码，就是只有你有消费了你拿到那个密码你才可以使用它的厕所等等。所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啊，让顾客可能你也无意识间接的限制了顾客使用的时间，那他们也需要付一些费用。那还有的有一些是可能他们会用一些热忱的，很热忱，我们讲说过度热忱的去问候你，就是说哎，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吗，类似的方式去提醒你啊，可能你已经啊差不多可以离开了，这是可能商家们可以使用的去帮助解决可以足的。那另外一个对象呢，我觉得其实就是顾客自己本身，觉得呢就是我们要醒目。那就是说假如说你知道你今天是比较需要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用一些用他们的设施的话，那我们也要比较醒目一点，不要去那边白坐着霸占这位置而没有付费去点一些饮料，还是说我们太过于霸占太多的位置让其他顾客造成不便。好，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也可以考虑选择合适的地点。其实有些咖啡馆有些快餐店他们的设施设计了就是让你长期在那边可以有一个长时间在那边工作办公的地方的，所以你不妨考虑选择类似的地方去进行你想要读书啦，你想要进行讨论啊，想要开会等等。所以选择地方也是很重要，那你不要选择在那种人流量很快的，那他们又很急着服务，那这样可能会造成大家的不便。还有呢就是时间哦，那我们尽量也避开就是在大家会人流量高的时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引起大家的不便。
所以其实我觉得方法有千千种啊，只是想说看商家们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去应对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说可能在听节目的你呢可以把这一些我觉得不错的 idea 呢都可以好好的学起来的。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早安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想问看嘉伟有什么事要补充的吗？
是的，那其实我会发现到从今天这一件的事情它很好的带出一些值得我们去反思的观点还有心态。那我们值得要怎么去反思哪一些心态呢？其实我从这件事情上看到它很好的提醒大家，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醒目，我们不要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而忽视掉了他人的这个权利，他人应该值得也跟我们一起享受到的一些权利。多一点的将心比心，那当然除了将心比心也很鼓励的是我们也许会换位思考，假如说今天你是长时间霸占这个位置的，那你某一天可能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其他人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你，你感觉怎么样？那为了让我们2023年过得更好，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不妨从这件事情上学会怎么样去将心比心，学会怎么样去换位思考，让今年我们一起学会如何从似是而非的独断去看待是非而是的可能性，一起前往美好的2023年。
也希望呢大家一起共同的去把这个氛围或者是把这个环境呢就是搞起来，也希望说整个环境呢是友善的。那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呢已经来到了年29哦，所以呢就要祝福嘉伟新年快乐。
谢谢。